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将在度假胜地索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美俄两国因为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而导致关系恶化以来，这将是克里首次访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将参加在索契举行的会谈。他对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说，会谈将不讨论针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问题。但是这位发言人表示，如果会谈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将会表明自己的立场。美国国务院说，普京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将和克里全面讨论双边及地区问题。美国一直争取确保明确地表达己方的观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会谈还将集中讨论伊朗和世界六强国之间的核谈判问题。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星期一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说，他不准备参加本星期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并且对此表示歉意。白宫说，奥巴马和萨勒曼讨论了峰会的日程，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加强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战事等地区危机中的合作。六位海湾国家的高级官员星期三将抵达华盛顿，参加在白宫举行的晚宴，星期四将前往华盛顿以北100公里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峰会。尼泊尔星期二的午后再次发生强烈地震，目前尼泊尔正在应对不到三个星期以前发生的大地震灾情。美国地震调查局说，这次地震为 7.4 级，震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东大约80公里处。星期二地震的震中距离4月25号的 7.8 级的地震震中大约有150公里。在那次的地震造成8000多人死亡，还有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尼泊尔政府和救援组织一直在设法为灾民提供食物、水和住所。由于余震、恶劣的天气和交通不便，最初的救援行动很不顺利。目前还没有关于星期二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报告。孟加拉国警方说，蒙面袭击者星期二在孟加拉国东北部的地区用砍刀杀死了一名博客作家。在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孟加拉国，这是今年以来针对世俗作家的第三次此类袭击。有关当局说，袭击者在希尔赫特市把达斯砍死，当局没有说明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达斯是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该网站的运营者曾经是著名的孟加拉裔的美国博客作家罗伊，在今年二月底以发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文章而著称的罗伊，在离开达卡大学的一个书室的时候被杀害。有关当局逮捕了罗伊命案的一名嫌疑人。星期一是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凶手之一萨纳耶夫在法庭上被允许陈述辩护证词的最后一天。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今天我们要叫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跳芭蕾舞。
Well, I'm gonna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聊聊电视节目。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了解一下各种各样的保险产品。
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软柿子和别烦我。
Sounds good. 不过我要先考考你，上期节目咱们在 Learn a Word 中叫的什么词儿你还记得吗？
这个让我想一下，好像是 plummet, 对不对？就是暴跌的意思。
That's right! 今天咱们要教的这个词和 plummet 是相反的意思。
快来听听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ke. Hike is spelled H-I-K-E, hike.
Hike, 意思是猛增，大幅度提高。加州政府预算不足，导致加州州立大学学费猛增。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is looking at possible tuition hikes of up to 16% in the fall of 2012.
加州大学系统正在考虑2012年秋季大幅度上调学费，最多可能会增加 16%。
Netflix shares plummeted as subscribers left the service after its 60% price hike.
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大幅度提高收费价格60%后，很多订户退订，造成该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a tax hike proposal for the wealthy.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给富人大幅度加税的提案。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ke.Hike, hike.
Hike, 大幅升高，猛增。让我来用这个词儿造个句子。I want a salary hike. 我想要工资猛涨。
Everyone wants that. You should probably talk with your supervisor and ask for it.
跟领导提涨工资，这个，我该怎么说呢？
Don't worry, I'm an expert in asking for a pay raise. 我可以教你。
太好了，那你可得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开始的时候要说什么，根据领导的反应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就跟下面咱们要教的这个短语一样， You need to tell me everything, blow by blow.
好吧，不过咱们先要来听美国习惯用语，了解一下 blow by blow 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话说昨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她跟男朋友吵架了，特别伤心。她把他们吵架的内容一句一句转述给我，足足讲了2个多小时。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low by blow. Blow is spelled B-L-O-W. Blow by blow. Blow by blow.
Blow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敲击，而 blow by blow 作为一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详细的描述事情经过。
My sister told me the fight blow by blow.
我妹妹把她跟男朋友吵架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对好莱坞夫妇 Debbie and Charles， 我们来听一听。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这段话是说呢，好莱坞最红的夫妇 Debbie 和 Charles 之间到底怎么了？原来啊， Debbie 得知 Charles 特别好赌，他们俩大吵了一架。几个月之后呢， Debbie 把 Charles 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大街上。 Charles 搬了出去，还提出跟 Debbie 离婚。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些。
当个明星可真不容易，现在社会各种录音设备齐全，狗仔队很容易就能够
giv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of their private life.
他们很容易就能详细披露明星的私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那段话。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我有个朋友前几天在银行外面等人的时候，目睹了一次银行抢劫的经过。他向警方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来听一听。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这段话是说，我当时在银行外面等人，透过窗户，我看到那个抢劫犯走向出纳员，拔出一把枪，逼他把抽屉里的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之后，他向警卫开枪，从侧门逃了出去。因为我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我能够向警察详细描述事情的全部过程。
有了这么详尽的描述，警察寻找起嫌疑犯来一定容易多了。请大家注意 blow by blow 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意思是详尽的，比如说
a blow by blow description
详尽的描述，
a blow by blow analysis
详尽的分析，
a blow by blow review
详尽的审查。作为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在这个短语之间加上 hyphen 连字符。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 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low-by-blow, 意思是详尽描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Jessica, 你知道咱们的美语怎么说节目被做成有声电子书放在网上了吧？
Of course! People love it! And we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downloads!
没错，不过有声电子书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好多读者还不太明白下载后要怎么做才能听到课程的声音。
Maybe we should add a blow-by-blow gui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and teach everyone how to listen to the audio.
Oh, that's a great idea.
好吧，那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软柿子。
Hey, 芳芳,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别提了，我今天又被同事叫去跑腿儿，好累啊，我真不想再当软柿子被人使唤了。我要告诉他们 I don't wanna be a...
你不是昨天才帮他们买咖啡吗？你应该让他们 run their own errands. You should stop being a pushover.
你上次教过我 run errands 是跑腿儿的意思，那 a pushover 被人推来搡去就是好欺负，对不对？
没错， a pushover 就是好欺负的人。你刚刚说什么软狮子来着？
哦，不是软狮子，是软柿子，吃的那种柿子。
Oh, a soft persimmon? Sounds delicious. In English, you can also call a pushover a cowardly lion. A cowardly lion is someone who's supposed to be brave, but lacks courage and acts cowardly.
Cowardly lion, 懦弱的狮子。一个狮子，一个柿子，太有意思了。
美国经典电影《The Wizard of Oz》里的柿子就叫 Cowardly Lion。
原来是这样，那我绝对不要当 Cowardly Lion。
Yeah, you should really stop being a cowardly lion and don't let people push you over.
是啊，我要告诉他们，不许再欺负我，不要来烦我。你快告诉我这两句话英语怎么说？
You can say, stop bullying me, bully.B-U-L-L-Y 意思是欺负别烦我更容易我一说你准会叫 Leave me alone
那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 Stop bullying me Leave me alone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软柿子可以说 pushover 也可以叫 cowardly lion 第二欺负人是 bully 第三别烦我是 Leave me alon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Leave me alone， 别烦我。
I'm not a pushover， 我可不是软柿子。
学的不错。
说起来，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那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个 pushover， 人人都欺负她，我都替她着急，怎么不奋起反抗啊？
别着急 ，I'm sure she'll grow stronger later. That's usually how they tell stories on TV.
对，就算她自己继续当受气包，那后面也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白马王子来保护她。电视剧都是这么编的。
就是了，咱们都能写电视剧了。
那不是因为咱们老看电视有经验吗？说到这个，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电视节目。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初级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两人聊起了各自爱看的电视节目。
That's right, Winnie. Today they are talking about reality TV.
Reality TV, 电视真人秀。这种节目啊，其实一点都不真实。我听说很多情节和对话其实也是按照剧本有安排的呢。
Maybe, but they are still entertaining.
So Jane, what kind of TV shows do you like to watch?
I really love reality TV. Do you?
Oh, yeah, me too. And it's grea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shows now to choose from.
I know.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programs, I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原来这两人都喜欢看真人秀。Will 很高兴地说，电视上的这种节目很多。Jane 说，节目太多了，所以 she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Professor,这是不是说他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弄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Yes, Jane is saying that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shows out there, she can hardly keep track of which is which.
对了 ，Professor, Will 管节目叫 show， 而 Jane 呢用了 program，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They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Cops? The show where they show what happens to the police? That show is so stupid.
No way! Some people don't remember that Cops was the very first reality show.
I guess so, but jus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doesn't mean it was the best.
Will 最喜欢的真人秀是 Cops, 传奇警察。他还说啊，这是美国的第一个真人秀电视节目。我看过 Cops， 他们在警察的巡逻车里啊，安上摄像机，跟拍警察出任务的情况。这个节目有什么意思呢？我还真不懂哎。
Well, Winnie, it's very successful. It has been on for 22 seasons and has made more than 750 episodes.
Wow, Professor, 你记得好清楚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啊，已经拍了22个 seasons。22季, more than 750 episodes, 750多集啦。
Yes, it's that popular. But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虽然 Cops 是第一个真人秀，
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最好的。不知道 Jane 最爱看的是哪个节目哦。
Okay, Jane, what reality TV shows do you like?
I like shows that have real people who are like me.
You like to watch normal people doing regular things. It's not interesting at all.
Yes, it is. If it isn't interesting, why are reality TV shows on all the channels?
Jane, you don't need to watch TV to see normal people. They're all around you in your real life.
看来 Jane 的品味和 Will 很不同。他喜欢看那些演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人秀。我同意 Will 的看法，如果你喜欢看普通人，那看看周围的人不就行了吗？何必要看电视嘛？
I agree. When I watch TV, I want to see amazing things I can't see every day.
就是嘛。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还说真人秀节目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这是不是说每个台都在播这种节目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I couldn't find a good show to watch on any channel, so I read a book.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show Survivor?
Yeah, I haven't seen the whole series, but I've seen a few reruns.
It's a good show because it showed regular people, but in a strange place.
Yeah, that's a really good show.
Jane 喜欢看 Survivor, 幸存者。Will 说他没看过这个节目的 whole series, 整个系列，但是啊，他看了 a few reruns, 几集的重播。Jane 说 Survivor 演的是普通人身处险境时的事，所以啊，很好看。
That's right. So Winnie, do you think Will and Jane have other kinds of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我们继续收听下次的节目就知道啦。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Reality shows? I'm not a big fan of those.
我原来还觉得挺新鲜的，可是后来啊 ，reality shows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所有台都是这种节目。That's when I got tired of it.
So, what do you like to watch on TV now?
Sitcoms, 情景喜剧，又好玩又能学到很多生活里的实用英语。
Yeah, I like sitcoms too.
You should come to my house someday and we can watch it together.
好主意。
好了，不说电视了，咱们来听李杰美语说说买保险。
李杰美语。
Jane 向同事 Andy 介绍公司的医疗保险。Andy 好奇地问
It seems you really know a lot about insurance.
Well, I'm Chinese, and in our country, people are pretty serious about insurance. I have two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s well as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Wow, I only buy insurance when I'm forced to. I have auto insurance, but that's required by law.
You should think about doing some research. 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Some policies allow you to pay for, say, 20 years, and then you can collect a monthly check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Jane 说自己不仅有医疗保险，还有两份人寿保险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和意外伤害保险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他建议 Andy 不妨找找看，因为有时候保险也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比如说，有些保险付满20年之后，就可以每月从保险公司领取一张支票了。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You should have been an insurance agent.
Actually, I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when I was in my 20s.
Right. No wonder you're so knowledgeable. So what about things like braces for my crooked teeth? Can I claim that from my company policy?
This company only provides limited dental coverage.If you broke a tooth on the job, that would be covered. But things like braces and teeth whitening are considered cosmetic procedures, and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Andy 开玩笑说 ,Jane 应该去卖保险,他真是选错了职业。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Calling.
在这里是职业的意思。Jane 说自己20多岁时确实在保险公司干过。
No wonder she is so knowledgeable.
难怪她知道这么多。Andy 又问如果是牙齿整形公司的医疗保险管不管牙齿不整齐可以说
crooked teeth.
牙齿矫形器则是
braces.
Jane 说，公司的牙齿保健保险很有限，整形和漂白
teeth whitening
都属于
cosmetic procedures
美容，大部分钱是要由自己出。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Lion's share
意思是主要部分。
So how should I go about finding out if the medical procedure I need is covered?
You should probably speak to your doctor and get some paperwork describing what you need. Then you can talk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But remember, some of your medical expenses won't be covered and you will have to pay them yourself.
I understand. Thanks a bunch. I think I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etter now.
Jane 建议 Andy 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去找保险公司问，这样就知道哪些是保险公司负责的，哪些要自己掏钱了。
Life insurance,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auto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天哪，保险的种类还真多耶。
You know, Yanni, there's also travel insurance.If you have to cancel your flight or change your travel schedules at the last minute, travel insurance will refund your money.
That sounds fantastic! 不过我想真的要理赔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保险产品的附加细则特别多。
没错，好了，下面咱们轻松一下，去学芭蕾舞。
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You know, Yangchen, I don't think we should go jogging today.
Why not?
Well, Valentine's Day is coming up.
My funny Valentine.
Oh my gosh, 情人节要到了。那不去跑步，那你要做什么？
Well, I'm going to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可是你穿着那个小短裙子 That's just too much for me.
Well, I think it's cool. And besides, I don't care if I look different, as long as I'm not out of step when I dance.
Out of step? Do you mean 跟不上节奏？我倒是觉得你没有 out of step. You are out of your mind.
That's just your opinion. My girlfriend finds my ballet dancing romantic. Very romantic.You know, Yangchen,、
mm-hmm.
you can also use out of step in your daily life.
Oh.
For example, last year my girlfriend and I were really out of step when we were meeting for our date.、
Mm-hmm.
She went to the restaurant, but I thought we were meeting at the movies.
你们没有协调好行动。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想。反正我啊 ,seeing you do ballet 破坏了我所有的浪漫情绪。
Well, Yangchen,At least you don't dance to other people's tunes.
Oh,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用听别人指挥的意思。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parents always wanted me to be a doctor, but I refused to dance to their tune.
Oh, come on, Patrick. 你没做医生不是因为你不想 dance to your parents' tune.
哎，那是为什么？
You're not smart enough.
Wow, thanks for the vote of confidence.
Oh, you're welcome. Happy Valentine's Day.
啊、哦，我觉得芭蕾舞演员都特别有气质，我也想学。
嗯、it might be too late now for you to pick up ballet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嗯、我又不想当专业的，能比划两下就行。
In that case, I have a coupon for an adult ballet class. It'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beginners. 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成人芭蕾舞入门课，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吧。没准以后我能跳天鹅湖呢，你可以跳黑天鹅。
I'd rather play the prince.
那你就得把我举起来，你行吗？
Okay, black swan then.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将在度假胜地索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美俄两国因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而导致关系恶化以来这将是克里首次访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将参加在索契举行的会谈他对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说会谈将不讨论针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问题但这位发言人表示如果会谈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将表明自己的立场美国国务院说普京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将和克里全面讨论双边及地区问题美国一直争取确保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会谈还将集中讨论伊朗和世界六强国之间的核谈判问题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星期一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说他不准备参加本星期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峰会并为此表示歉意白宫说奥巴马和萨勒曼讨论了峰会的日程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加强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战事等地区危机中的合作。六位海湾国家高级官员星期三将抵达华盛顿，参加在白宫举行的晚宴。星期四将前往华盛顿以北100公里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峰会。沙特国王本来准备前往华盛顿，但现将委派王储纳伊夫和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代为出席峰会。尼泊尔星期二午后再次发生强烈的地震，目前尼泊尔正在应对不到三星期前发生的大地震灾情。美国地震局说，这次地震为 7.4 级，震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东以东约80公里处。星期二地震的震中距离4月25日的 7.8 级地震震中大约150公里。那次地震造成8000多人死亡，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尼泊尔政府和救援组织一直在设法为灾民提供食物、水和住所。由于余震、恶劣天气和交通不便，最初的援助行动很不顺利。目前还没有关于星期二地震造成财产和损失以及人员伤亡的报告。孟加拉国警方说，蒙面袭击者星期二在孟加拉国东北部地区用砍刀杀死了一名博客作家。在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孟加拉国，这是今年以来针对世俗作家的第三次此类袭击。有关当局说，袭击者在希尔赫特市把达斯砍死，当局没有说明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达斯在一个叫做 Mutko Mona 的网站上发表文章，该网站的运营者曾经是著名孟加拉裔美国博客作家罗伊，今年二月底以发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文章而著名的罗伊在离开达卡大学的一个书室时被杀害，有关当局逮捕了罗伊命案的一名嫌疑人。星期一是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凶手之一焦哈尔·萨纳耶夫在法庭上被允许陈述辩词的最后一天。萨纳耶夫的律师选择了不让现年21岁的萨纳耶夫出庭，而是让一位以大力反对死刑判决而闻名的罗马天主教修女作为最后一名辩护律师请到的证人出庭。这位名叫海伦·普里金的修女说，过去两个月里她总共同萨纳耶夫见了五次面。她说，在同萨纳耶夫交谈时听到他说自己后悔，并且可以从他的声音里感到他内心的痛苦。萨纳耶夫的辩护律师团在总共持续了8天的 庭上辩护过程中为萨纳耶夫找了44位证人替他辩护，希望免他一死。以上是新闻，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上星期来自中国各地的上千名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聚集北京，在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门前静坐请愿，要求政府兑现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承诺，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期间失独者遭到大量警察的驱散，数人被抓捕。中国自80年代以来实行一胎化政策，但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唯一的子女，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悲剧以及老无所养的困境。据中国国家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个，而且正以每年 7.6 万的速度增长，但也有人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超过400万个。这些被称为失独者的群体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谁应当为一胎化政策的恶果买单？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两位谈一谈，就是说呢，关于中国的这个失独问题您怎么看？请问，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先回答。
现在就是我注意到啊，这次这个这个失独家庭在这个计生委的这个静坐，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进京来静坐，然后这一次呢好像是被抓了2个人，后来又释放了。那么当然这个据说这个计生委的领导人也跟他们的代表进行了座谈，但是呢现在看就是计生委究竟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更高层面的这个这个领导来这个决策，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家庭和这个人数非常之多。因为现在看是我国现在是15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因为意外伤害死亡的有40万到50万，所以平均每天有40人到50人的学生这个因为意外事故这个离开人世。现在我国一共有100多万个这个家庭是失独家庭，所以目前来看这个还有就是每年新增的失独家庭是7.6万个，这种意外伤害率比西方高出据说是3到11倍。那么面对这么一种情况，到底这个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计生委他只管这个节育，他不管养老。那么当然过去做宣传的时候讲得非常之好，我们大家也都熟悉，比如说是只生一个好，然后政府来养老，然后又说呢是计划生育好，这个政府帮养老，到后来就变成养老不能靠政府，然后呢是提前退休好自己来养老。那到底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责任，就是由于政府的计划生育这个一胎化的政策造成的这种失独家庭的这种痛苦以及他们的社会负担，到底应该谁来解决？这个你国家有这样的政策，过去你一直实行这样的政策，现在这样的政策的后果国家承担不承担？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呢以往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届政府当然这个中央政府可能还好一些，但是越是到地方就对于这类问题他们越是不管。前任政府的事儿我这5年只管我的任期内的事儿， 所以呢现在是积累下来了非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看可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解决，而且现在政府这个公信力也很缺乏。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个从50年代看，先有共同纲领，然后废弃共同纲领，然后就搞这个对资改造，搞公私合营。哎，到文革呢，连这些东西也给人家拿走了，连宪法也破坏了，也把私有财产也掠夺了。那么，最后30年，就最近这30年。这类的情况我们看的也非常之多，有很多也是感同身受，就是原来说好的东西，后来这个说好的承诺后来都不兑现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啊是一个非常撼动人心的，非常惨痛的，这么多个家庭失去这个独生子女，像这一类的问题到底这个政府能不能管。现在大家我看他们请愿，他们还是寄希望于政府，但是呢现在究竟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觉得好像缺乏一种法治上的或者法律上的保障，也缺乏很多这个具体的救助的方案以及相应的这种机构和这个专项资金，这方面这些问题可能都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在考验现在的这个执政者，究竟你们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对于你们是一个，如果你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么对于这样的由于政府的这个政策所造成的这种社会后果，你们承担不承担责任。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您的看法。
首先他们这些家庭失去自己的子女就已经是非常令人痛心和值得同情的，但是他们失去这些子女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西方国家也会发生，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会向政府请愿，为什么不向这个政府施加压力呢？就是因为西方政府不会承诺一个这样一个，就是说你生一个这个一个孩子啊，我政府就给你这个抚养这个
养老
啊，就是因为你的养老体制和你的具体的这个政策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养老的这种体制是一种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个独生子女这些人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这种痛心，但是另一方面呢，社会对他们的这个养老缺乏基本上的一种机制。中国所宣扬的是什么？你养一个孩子啊，你就应该当一个孝子啊，然后你就应该去负责去对你的父母这个养老。甚至中国还经历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这个法律，你多长时间不去探望这个父母啊，你应该去接受这个惩罚。即使承担一个社会的一个对老人病人残疾人所提供的社会基本保证，这是政府的这个责任，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付出了这个跟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跟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而且呢即使是他们没有做出贡献，那么其他交税的人，其他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其他他们的金钱被政府拉走的人，这些钱很重要的一个开支就是要保障这些弱势群体，这些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一个群体。但是中国政府可以成为全世界现在最飞黑无度的一个政府，到任何一个国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大量的订单大量的这个捐款，大量的这个投资，但是在社会的基本体系里把这个责任呢交给每一个家庭交给这个子女。一方面现在子女的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社会负担问题，实际上是很难以承受这个老人的这个责任。而对于独生子女这么一种独立的群体，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整体缺乏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不是孤立的一个失去独生子女的一个问题。你今天解决了这个几百万或者是这个100多万的这个失去这个子女的这个家庭，那其他更多的老人谁来承担？如果他的子女本身也有问题，他没有能力去这个养老，那不一样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嘛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根本来讲就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政府可以任意的去挥霍这些资金你看看 啊，中国不是一个中央领导在挥霍这些资金，成任何一个级别的政府啊，都经历了富丽堂皇的这个办公楼办公室。你到美国的这个政府去看看，破破烂烂的这个楼，往往都是政府部门的，因为它的经济的预算受到严格的这个限制，社会的平衡感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的挣脱啊，利益集团的这种平衡，利益集团的这种讨论啊，更多的是在建立一个社会的安全的机制上啊，更多的是维护一个社会的公正的一等安全，一等机制，一等服务。哎，中国不是这样的。首先啊，当官的这个享受起来，然后其次，政府正在挥霍啊，这个挥霍啊，这个正在非常的富丽堂皇，然后呢，就到国际社会来挥霍这个资金啊。所以，它不仅是对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责任的丧失的一个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老人群体、残疾人群体的一个责任的一个丧失问题。很可笑的是，你这个老百姓提出一个请愿，你还去驱散他，甚至去抓他。我也觉得这些老百姓很荒谬，这样的政府还值得你请愿吗？这样的政府，如果你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他的体制问题，你今天解决了你一时的一个政策调整，他可能给你几个胡萝卜啊，你明天其他更多的团体了，更多的问题了，他们怎么办？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个一个的钉子抓得满起来，你看表面上的这个光滑，表面上的这种繁荣掩盖了一切的问题啊，这是独生子女指使无数个问题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而已。其实未来的老人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在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因为你基本的体系保证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嗯。看来失独家庭问题呢，确实牵涉到中国社会的千百万个家庭。
就是您怎么看他的这个理论，还有就在西方国家是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问题的这个平衡呢？
这个讨论嘛，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种人口基数的情况之下，社会资源比较贫困的情况之下，人口怎么进行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但是很显然，过去采取计划生育这种方式是已经完全证明是失败的。失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的公平的体制啊，基本上的社会体制啊没有建立起来，它也没办法在现有的这个体制之下这个建立起来。如果一个农村他没有这个子女的话，他可能打架都不没人帮忙，对吧？啊，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他没有几个子女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人来照顾他的这个晚年。那么这样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你其他的政策他怎么办？对于一个中国人这样一个社会来讲，他不生这个子女，他怎么办？对吧？只有一个社会文明程度越高，那么他对子女的这个依赖，这个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程度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急的话，那么他就会有进行更多的更自由的这个选择。那么西方国家现在有一些国家也存在一些问题啊，就是子女的负担太重啊，或者说呢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影响很多啊，所以有的人呢或者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问题，他自己选择就不去生育了，对吧？像很多国家就存在一个低人口的这个增长问题。但是有的民族啊，他确实就喜欢生小孩。你像其实是在德国啊那样一个社会社会这个保证体系比较完整的一个国家，那土耳其人或者那些新的移民，他就比较喜欢生孩子，对吧？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啊，这个西班牙人就比较喜欢生孩子。那我们中国人也是比较生孩子，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啊？这个需要啊，这个人口专家、计划生育专家和社会保障体系专家都要来综合讨论一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者是这个取消某一个政策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最开始是从哪里来的？它有没有经过一个专业的认证？它有没有经过一个利益集团互相的讨论和争执？然后这样一个政策出来以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中国的整个的一个问题是决策体制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今天脑门一拍，他政策就出来了，对吧？也许这个领导人就听了某个专家的意见，哎，他就同意，觉得挺有道理啊，他就这样做了。他明天可能就听了另外一个意见，他又改变了啊。那你整个社会的如果不把这个体系给建立起来，你所有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 对吧？都是解决不了的。有一些问题在美国，在西方，它就为什么不是一个问题？而在中国，它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一切在中国是由政府说了算。什么叫政府？这个政府就是由党说了算。什么叫党？党就是由几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是25个人说了算，就是所谓的政治局啊，这个会议啊。那么他们有没有经过真正的这个认证？他们有经过真正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策有没有经过反复的这个辩论？几乎就没有。所以在这样一种决策体系下，根本不仅仅是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各等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中国已牺牲了公正，牺牲了正义，牺牲了公平，牺牲了法律，牺牲了这个环保啊，来扶起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一轮经济一时的增长掩盖了所有的问题。当经济不能再继续增长，当政府的恢复的这个资金的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只是今天暴露这个问题，明天暴露那个问题啊，所以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灾难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老人的问题。老人的问题也许是5年以后爆发，也许是10年以后爆发。我觉得独生子女，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这些这个很值得同情的老人们，只是一些新生而已。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吧？你就算我生2个孩子，2个孩子都有可能会死掉嘛，对不对？你生3个孩子，3个孩子有可能都找不到工作嘛。那么你这个社会的这个老人，基于中国立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法律，说你这个子女不去看父母，你是触犯法律。那你这个政府不承担这个养老的责任，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呢？一个文明的一个社会，政府之所以一个存在，政府就是应该照顾这个弱势群体，就是应该照顾老人，就是应该照顾这个小孩，这是一个基本上的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准。所以中国啊，成了都是叫文明古国，成了就不敢喊今天叫文明中国，因为今天中国就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文明的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的政策建立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他愿意他为了他即时的一个目标啊，为了我控制人口，我就开始欺骗你啊，养一个孩子我就可以到你啊，你老了以后我跟你养，那你为什么不养啊？对不对？那你这样一等政府难道不是一个流氓的政府吗？不是一个野蛮的政府吗？但是我们的老百姓还是多么的可怜，你居民的情愿都被驱散，你居民的情愿哈被抓捕，那么政府的官员呢？当时哈制定这些政策的官员呢？
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灾难问，这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真是要命了，老百姓惨，生活在这个独裁专制体制下，老百姓正常。我们以后不要说那些失独的，就是你有一个孩子怎么养老，根本不可能。政府呢又推卸责任，你一再的失策。毛泽东时代搞鼓励生育，现在搞计划生育，然后呢那个转向又特别慢，又听不进普通老百姓。所以独裁制度真是害人的。今天我看那个什么凤凰网还有一个什么复旦大学的一个专家还在为这个独裁政权唱赞歌，他自己也要倒霉的。对吧？养老根本谁来呀？90%的人都这个存在养老问题，只有那些权贵的那些人可能好一点，老百姓很惨。
是的，
以后我们这一代养老怎么办？知不知道？谢谢啊。
好的，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我们把他们的热线接起来。广东的黄先生，您好。
好，是这样子的啊。啊，你好。啊，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请讲。
喂。啊，是这样子的，我认为这些失独的同志啊，他对他自己过于相信政府，过于依赖政府，政府说什么他就盲目相信。我觉得他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就说我们啊，政府其实在中国来说，他所就是一个政治骗子，骗子其实一点都不高明，而是我们盲目的相信啊，这是我们受骗。我们为什么会受骗？
好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反思一下。
好的，谢谢广东黄先生。最后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这个感觉吧，似乎咱们美国之音探讨的所有问题，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嗯，
但是我对这个还是表示怀疑的，因为这个很多实现了这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执政这些国家呢， 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家分裂，甚至于战火纷飞，是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是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实事求是的讲，他是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谢谢，再见。
好，谢谢。最后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几位听众的这些问题或者评论做一下您的反应。张先生，
我刚才听最后一位这个听众，他是说好像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而且他认为好像这个按照这种西方的体制也会出现各种的动乱，但是我想我的观察不是这样，就是第一，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到目前来看，如果不改的话，可能这个一个是会走向社会动乱，这个其实在毛时代我们曾经有过文革这样的巨大的社会动乱，但是现在我觉得各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分化都已经存在，而现在这个目前来讲，这个执政党他所实行的或者他所计划中的想用这种民生换民主的方法，用什么什么一带一路，用什么京津冀的这个开发来这个来拉动经济，然后呢使得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得以缓解，这个大概是一个基本的思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方案已经是缓不济急，而且这个方案的实行本身这个就已经受到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牵制，而且各种腐败的漏洞也是这个丛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就是靠这个所谓的发展这样的硬道理，或者靠这个所谓一些个新的思路，一些个新常态就能够维系现在这个政权的稳定。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比较麻烦的事情是目前这个一个是反腐败斗争现在处于一种焦灼状态，而未来这个想实施的这些个经济方案恐怕也这个随着官僚体制的这种半停摆状态也很难实施，所以我想现在可能这个从整体上来讲，无论是社会还是执政党，他自身都面临巨大的危机。
好的。
那么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可能这些问题不可能有一个一揽子的解决，而只会这个在某种时刻，比如就是各种曲线都达到临界点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爆发，或者发生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崩盘。所以我觉得从各位听众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来看，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计划生育的问题，计划生育只是这个社会弊病中间的这个有病的社会中的某一个器官而已，现在的问题是这从病理上来讲，这个社会已经发生处在这个发生全面的这种社会危机的这种前期，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方案的话，这类矛盾很难得到解决。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失独者请愿一胎化的恶国谁来买单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上海禁止官员家属经商，实干还是作秀，以及红色通缉令成员落网新加坡。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